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欢迎你进入到我们恩典与真理的这个殿堂啊。我们这个殿堂呢，虽然我们在两个人在这里，但是我们相信呢，当你进来的时候呢，我们一起来彼此的分享，彼此的鼓励。
没错，我个人特别喜欢两个环节，一个是天经中的家庭，另外一个是聆听主的话语，确实能够让我们用新的角度去看天经里边的人物，他们之前所发生过的事情，也是值得我们去效法，值得我们去自我审视，到底他以前犯的错误，我今天有没有同样的错误呢？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很值得我们重新想一想，你跟上主的关系到底是亲密还是疏远，你到底有没有顺服上主的旨意，还是顺服自己的意思呢？
你发现这些天经当中的人物呢，他们在地上呢做了不同的一些事情，那么做这事情的一个结果呢，有的是蒙主的悦纳，成为主所称赞的，有的不蒙主悦纳。但是我觉得最关键的呢，就是他们在人生当中做事之前呢，他们的抉择，他们的那个决定非常的重要。如果你走错了一步，可能这个结果呢就是完全不同的。
对，当然如果有好的结果，那皆大欢喜，如果不好的结果，还是需要人自己去承担的。我记得呢，以前学生时代，我们经常要做测验或者考试，有的同学他们会喜欢做选择题，因为不需要自己写字嘛。
对，只要你选就行了。
能让你选。不过你有想过，错了就是错了，也许你会说，哎呀，才一分而已嘛。你别小看这个一分，可能会决定你到底是及格还是拿到满分的。我个人呢，不太喜欢做选择题的，因为我通常都选错的。我喜欢做长答题，长答题通常老师都会给所谓的人情分的，
给你加分的。
对，你给你加分。但是选择题你真的选错了，你就会后悔，也不能再改。所以呢，我身边现在有很多朋友呢，他们都有一个毛病。什么毛病呢？就是选择困难症。这通常都会出现在我们中午出去吃饭点餐的时候，看了半天还没决定好要吃什么。我个人觉得我苏小燕在点餐那方面是比较利索一点的，我不会犹豫不决的，
就是直接就想什么直接就做了。
可能进到餐厅之前我脑子里已经想好了，不过在人生重大决定的时候就不要过于的利索，一定要想清楚，不要马上做决定，或者你真的左右两难，或者站在分叉路口、十字路口，不知道往左边还是往右边的时候，真的要来到上主的面前，求他帮助，让他帮我们做决定，让他带领我们。
对，如果我们选一个餐，你选这个面条或者选这个米粉，这个我觉得是
不好吃也算了。
对啊，但如果你人生当中重大的事情你选错了的话，那可就危险了。比如说你从小学到中学，中学到大学，你选错了一个科，选错了一个这个学校，可能就影响你。你很多的事情，
你真的勾起我的伤心事情了。
我不应该讲。
你不应该讲，但是我要勇于去面对。我大学的时候确实选科没有认真的分析过，直到今天为止我还是有点后悔的。我觉得我当时就是没有想清楚，太鲁莽的去做了一个人生那么大的决定，那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念下去了。当然还是那句，交给上主为你去决定，无论是工作也好，无论是你的爱情也好，各方面都好，不要光是靠自己，你有同行者就是上主。
同行者就是上主。那呢，其实在人生当中，如果你走错了路呢，我觉得还不是最大的问题，关键是你知道自己错了，重新回头再走，我觉得这是最伟大的。
哎，回头需要勇气。
对，因为你如果你认为错了，你干脆你这个人生就这样了，我就是好歹就是这样了，你放弃自己，当你放弃自己的时候呢，你失去了一个重新 走回一个新路的这个过程，
而且是一个机会，这机会是你自己亲手不要的，不要介意走回头路，走了回头路可能会看见更美好的光景。
所以接下来我们在天经中的家庭呢，我们看的这个一个家庭呢，跟易卜拉欣是有关系的，就是鲁德。
家里多一份付出，多一份甜蜜，
家里多一点谅解，多一点爱，
家里多一份宽恕，多一份幸福。
圣经中的家庭有佳美的典范，值得学习，有失败的例子，值得引以为鉴。让我们在圣经故事中汲取教训，建立一个温馨和睦、充满爱的家庭。圣经中的家庭，
来到圣经中的家庭，马云今天和您分享的是鲁德的家庭。鲁德是易卜拉欣的侄儿，自幼没有父母。易卜拉欣宅心仁厚，一直呢把他带在身旁，当作儿子来看待。易卜拉欣一家是游牧民族，他们从乌尔出发，经过漫漫长途，越过米索波大米，前往迦南。到迦南后不久便遇上了饥荒，于是易卜拉欣带着妻子萨利赫和侄儿鲁德南下埃及避灾。在埃及他们大概住了一段不短的时间。当他们由埃及搬回迦南时，因财物过多，双方牧人时有争执，易卜拉欣为了避免影响骨肉深情，把鲁德叫过来，客客气气地对他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鲁德依情依理，应该请伯父先选，但是他举目看见约旦河肥沃的平原，索多玛、俄摩拉非常热闹，他立刻把易卜拉欣过去的恩情忘得一干二净。他心里想，我还年轻，必须为自己打算，我应该选个好地方，过好日子。这样想着，鲁德望一望易卜拉欣，转过身来，便吩咐牧人们赶着羊群向那绿油油的草地和流水潺潺的约旦河平原而去。初时他住在平原小邑，但渐渐地忍不住索多玛俄摩拉的万象灯火，干脆就搬到那里去了。当鲁德还住在平原小邑时，可能到过索多玛、俄摩拉这个两个城市观光，这两个地方非常热闹，到处鼓乐喧天，人群熙攘，非常的有意思。鲁德心花怒放，决定把家安顿在这先进的地方，好让妻儿过得更快乐、更来意。若单从世俗的眼光来看，鲁德似乎很聪明，他很有头脑，他好像呢很懂得选择，很会争取机会，很能够为一家人打算。但当我们读到创世纪十九章，不禁为鲁德全家的结局心中冰凉，感慨万分。鲁德原本是跟从伯父易卜拉欣有一段很长的时间，知道伯父对主的信心，也知道主给伯父的大大的应许，可是鲁德似乎无动于衷，他的信仰只不过是随声附和的信仰，说清楚一点是投机的信仰，他可能从来没有真正的悔改，他内心的生命一直也没有与主产生过关系。当我们细读他的生平，只见主对他的诸般的怜悯眷顾，从未见到他对主有一点的回馈。 在索多玛城那些年中，鲁德虚度生命。虽然他看见他们不法的事情，一心天天的伤痛，不过伤痛罢了，并没有实际的悔改的行动。在生死关头呢，他自己还不住地向主讨价还价，执迷不悟，舍不得离开那罪恶滔天的索多玛，要求天使准他逃到附近的小城镇索尔这个地方去，希望呢可以再向索多玛平调一番。至于鲁德的妻子，可能是在埃及娶的，也可能呢是在索多玛认识的。鲁德与他结婚那么久，并没有把他带到主的面前，使他认识主，敬拜主。否则的话，他绝不敢在那熊熊火光当中，在硫磺满天，在天使不住呼喊，拉着他的手大叫逃命的时候，站在那里回头看看那曾使他醉生梦死的老家，而以至于立刻招来了咒诅，变为炎柱。鲁德的两个宝贝女儿虽然逃出升天，得与父亲同住，但却是设下了可耻的乱伦的丑剧，还说是为父亲着想。大概是这宝贝两个宝贝女儿从小就在那淫乱的索多玛长大，看惯见惯了吧。正如生活在这样生产香烟区的孩子，一点也不觉得吸烟有什么不对，生活在赌场的孩子一点也不会觉得赌博的害处。鲁德的两个女儿早已失去了理性，像海里面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自己呢却完全的不觉得。鲁德背弃伯父，离开那盟主拣选的信心为人，自己找寻道路，以为对前途对妻儿都是有好处的世俗道路，以致呢招此结局，不单只是累了自己，也连累了妻儿。讲到这里啊，马云想和您分享一封信。这封信呢内容是这样的，信中说，说起我家的生活真是丢脸，六岁大的女儿常在学校里吵架打架，老师说她似乎很孤独，想借此来引人注意。十岁大的孩子不时地逃学，读高中的老大却经常溜去一些不正当的场合。我和丈夫很少有愉快的日子，我们觉得奇怪，为什么好好一个家弄成这个样子呢？一天，我们夫妻俩平心静气坐下来检讨，终于发现是由于我放下了家，投身在地产行业当中。起初不过是几小时，渐渐的因为收入好，每个黄昏每个周末也昏头昏脑的干。我每年为家庭增加了一大笔的收入，加上丈夫的高薪，我们正生活在一般人向往的美梦当中。我穿得很体面，开的是名贵的欧洲车，经常光顾美容院，在朋友当中我觉得非常有面子。只是我的家庭生活，夫妻恩爱，儿女的感情都毁掉了。各位朵斯提，马云跟您读到的这封信正是道出了今天许多家庭破碎的原因。物质的欲望如同火窑当中的火，越烧越旺。许多家庭本来一份收入也可以应付，但是为了要和别人比，为了要住大一点的房子，好些人便甘愿放下幼小的儿女托人照顾，自己外出打工。哪管这一份工作的收入除了付托儿费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剩余，可能是虚荣心满足了，在朋友面前抬得起头了，但至于夫妻的感情、儿女的亲情、家庭的温情，暂时都管不了那么多了。鲁德一家落得这么悲惨的下场，鲁德自己是要负责任的。首先，他对伯父伊布拉辛的不尊重，在人理方面已经说不通。其次， 是他选上了罪恶滔天的索多玛、俄摩拉这样一家未来的定居地，以致呢全家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当他住在索多玛后，因战祸全家被掳，伊布拉辛冒着无常的危险把他救回来，他理当觉悟，不再重走旧路。但是无奈的是，他执迷不悟，被救以后又返回那纸醉金迷的罪城当中。他乐于与世俗为朋友，与主为敌，一直浮沉在那罪恶甚重、声闻于我的环境当中，直到主决定将二城歼灭。在歼灭以前，伊布拉辛为索多玛城求情。陶拉特创世纪描写了伊布拉辛求情的经过，他求主为了50个义人保存那城，然后是为40个，为30个，他甚至到最后是为10个，便没有再求下去了。许多人怪伊布拉辛为什么不从10个义人求到1个呢？他们以为鲁德是义人无疑，若求到1个，岂不是索多玛免于灾亡了吗？但是鲁德是个义人吗？伊布拉辛比你我知道得更清楚。他体会主的心意，不敢血气用事，向主强求妄求，免得冒犯了主。我们做家长的，有谁不肯为家庭、为前途、为儿女着想呢？当你看完鲁德的一生，请好好的记住，对主、对人，尤其是有恩情的人，都当一片担心。一个人若不愿意依靠主，只以为自己了不起，眼光独到，大言不惭，心目中只有自己，没有主，没有人，他或许暂时有所得着，到头来仍然是捕风捉影，累了自己，也连累了妻儿。
伊布拉辛跟鲁德的经历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反差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一个人很愿意去依靠主，另外一个人呢，就是行自己愿意行的路，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结果两个人的结局是相反的。
嗯，没错，很容易看得出到底一个人他顺不顺服上主的旨意，不难看得出的，只要你跟他相处一段时间，自然就会知道。当时呢，我们稍微交代一下当时的背景，农业呢还不算是很发达，他们两个人都是以放牧为生的，各自也雇了不少的牧人，就是因为牧场的数量有限，牛羊又多，所以两边的牧人经常为了这个事情吵起来，争牧场、争地方。那最后呢，伊普拉辛他就做了个决定，就是这个情况一直下去也不是办法，所以干脆我们两个分开吧。但是我们要值得效法的是，伊普拉辛他是在哪里？他是在曼利树下面受到上主的启示，以致他不计较个人的利益好处，他先要鲁德你去选一个地方，你先选，你先选，我让你。那结果如果我们是鲁德，我当然也选一块比较肥美的田地，
当然了，
我不可能选一块比较荒凉的田地。但结果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所谓当时很肥美的田地就成了一个罪恶滔天的城市。
嗯，这个结局呢是非常的可怕啊，就是带来很多的这个罪恶啊。但是你看到伊布拉辛呢，他的选择呢是相反的，那么他选择的就是人看来是普通的东西，但是呢主就借着这个给他很多的祝福。所以你真正的依靠是什么呢？依靠呢你看到外边的环境呢？依靠你所看得见的这些东西呢？还是真正的那个主呢？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嗯，没错，人的眼光与上主的眼光始终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往往是追求肥美的、好的、丰富的，着眼在眼前我看到的美好事物，但是上主的眼光不是这样子的，他看得比较远一点。所以还是那句话，当你左右两难，当你站在分叉路口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如何选择，你真的要读啊，求上主为我们做一个最好最合适的决定，让他为你去开路。
嗯，有的时候我们看起来就是我们依靠主的时候呢，好像是吃亏的，好像是得不到这些实际的东西，
嗯，
但实际上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是真正的丰富，真正的主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天经当中有一句话，敬畏主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这才是真正的智慧。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首诗歌《神的道路》。在之后呢，我们一起来聆听主的话语。在这个当中，主题呢，就是什么是佳音。
神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人的一年，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时间不错误，一步一步带领你前途。
主的话语是永恒的光，能够照亮幽暗的生命。
主的话语是不灭的灯，能够指引人生的道路。
主的话语是天上宝藏，能够赐予无穷的智慧。
主的话语是永生活泉，能够滋润心灵的土壤。
聆听主的话语。
以赛亚卷五十二章七节：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主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
巴扫拉，什么是佳音？有些消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我们的生命，例如新生命的诞生、癌症的诊断报告、工厂的倒闭新闻、战争结束或者暴政的垮台，对于千千万万的人来说是好消息。每当回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柏林墙的倒塌，甚至想到萨达姆像的倾倒，我们的心都会雀跃不已。这些消息对于长期生活在受折磨和杀身威胁所产生的恐惧之下的人，就好像重生了一般，一场噩梦突然的结束，新的一天已经来临。有趣的是，被翻译成为佳音的希伯来字 basara 与以上的意思是完全的吻合，它代表着全国性的重大新闻，比如战争的得胜，或者强大的新政权的崛起。这个字是出现在以赛亚卷五十二章的七节，那里我们会发现是耶户德人被掳回归。这个字也出现在以赛亚卷的六十章一节，那里指麦西哈君王来临的预言。通常这样的字所宣告的消息能使听众的生命产生巨大的改变。希腊文的 euangelizo 和刚才我们所说的希伯来文 basara 是同样的词，我们会把它翻译作好消息或者是佳音。它被用来形容具有历史意义和全国性的重大新闻。 在路加卷的2:10-11，我们会发现用在天仙宣布麦西哈诞生的消息中，那里说，那天仙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达伍德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麦西哈。天仙所报的佳音有一个很奇特的背景，在尔撒时代每年都要宣告一次凯撒的诞辰是全世界的佳音。罗马帝国认为这是大好的消息，因为他提醒百姓凯撒的权势和他在当时世界的掌权。基于此背景，我们看见虽然天仙所做的是同样的事，但所宣告的内容却是无与伦比的，因为他们向全世界正式宣告真正的万王之王诞生了，新的国度已经降临在地上。一旦我们知道传佳音这个字是源自由 Angelizo， 那我们就能够看见麦西哈来临这个好消息的真正大能，与撒旦的征战已经得胜，真正的君王麦西哈已经掌权，新的王已经来到，他邀请人进入他的国，活在他的权柄之下。就像任何政权更替一样，麦西哈诞生带领人进入永生的消息对听众的影响实在很难用好或者佳这样的字形容得尽。我们愿这位君王的好消息被传扬到世界各地。
最后我们看一段经文，在引致勒提摩太一书1:15，
麦西哈尔撒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值得完全接纳的。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不同的抉择，有不同的选择，但是我们真正的靠着主，我们可以有一个真正的选择。尔撒麦西哈降生为我们受死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因他所做的我们的人生就可以改变，我们就可以靠着这个美好的佳音，我们得到主给我们极大的恩典。今天你的抉择是什么呢？是你自己本身的宗教信仰呢，还是真正靠主得到生命的改变呢？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人生当中找到那个真正我们所决定的，就是我靠着主生命能够改变，生命能够丰盛。好了，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